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三名太平洋安全专家星期三表示，台湾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自身防御，重升级防空以及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是提高后备部队的准备程度，保护它的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以为是中国保持距离。兰德公司阿罗约中心战略和学术项目副主任马泽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台湾在加强自身防御方面无处可去。马哲尔说，随着紧张的局势升级以及选择变得更加有限，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感到被迫采取行动，就好像日本感到被迫袭击珍珠港一样。1970年代美国在外交上正式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华盛顿采取了一个中国政策，此举允许美国和台湾保持关系，包括通过特殊关系法出售防御性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候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该个政策以及台湾关系法，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不会退缩，不过我们亦都并不寻求在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对抗。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7月29号就在在华外媒记者近日采访河南水灾期间频遭骚扰恐吓发表声明，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以及其他的外国媒体的记者，包括报道近日河南洪灾造成的破坏以及生命损失的外国记者，日益严厉的监视、骚扰以及恐吓深表关切。普莱斯在声明当中批评中国政府对待外国记者言行不一，他说，中国声称欢迎外国媒体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他的行动却是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通过了官方媒体对任何他们认为批评中国政策的新闻发表严厉的言论，激起了负面的公众情绪，导致了紧张的面对面的对抗以及骚扰，包括在网上对只是在工作的记者进行谩骂以及死亡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美国对中国记者采取措施是歪曲事实，显示他们双重标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还提及到，越来越多的外媒记者被拒绝签发或者延期入境和拘留签证，严重限制了对重要问题独立报道的数量以及质量。普莱斯说，美方呼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希望欢迎外国媒体及世界参加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以及残奥会。香港警方在7月30号星期五宣布，将会对近日一家商场大型幕电视直播奥运颁奖典礼的时候，有香港人对演奏的中国国歌发出嘘声一事进行调查。香港多家媒体仲报道说，警方已经因此而拘捕了一名40岁的男子。7月26号星期一，香港击剑选手张家朗在东京奥运会比赛当中夺得花剑个人赛金牌，这个亦都是香港选手过去25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赢得的首枚金牌。九龙塘 AMP 商场透过大型光幕电视播放了比赛实况以及随后的颁奖典礼，但是当颁奖典礼上演奏中国国歌的时候，当时在场的100多名观众当中，有人发出嘘声，有人高呼我们是香港的口号，还有人挥舞起港英旗帜。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商场大型幕前的观众当中还有很多人拍手应握。路透社的报道说，香港警方在回应该媒体询问的时候，仅是表示香港警方已经对这次的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将会收集相关的证据。香港立法会在去年通过了国歌法，定明侮辱中国国歌的罚则最高可判监禁三年并且罚款。官方香港电台亦都是报道，警方证实正在调查这宗虚国歌的事件，并且已经调阅现场的闭路电视片段。当地的媒体亦都报道说，被警方拘捕的40岁男子是一名新闻记者，据说他当时在现场挥舞着港英时代的龙狮旗。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2022年的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以及相关项目的拨款，该个拨款法案以217票赞成、212票的反对向民主党人主控的众议院通过。根据众议院网站的声明，这项立法为美国的外交、国际发展以及外交政策机构以及项目 提供資金，包括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處以及係美國駐聯合國使團。該個法案總共撥款$622.4 million，比2021年嘅財政年度增加咗$67.37 million。加入呢一部外交開支法案嘅呢一項修正案係由五名共和黨眾議員提出，並且係響眾議院嘅口頭表決當中獲無異議通過。領衔發起呢項修正案嘅蒂夫尼眾議員響投票表決當日嘅院會發言當中表示，呢個係一項常識性嘅措施。眾所周知，台灣從嚟就唔係共產中國嘅一部分。台灣人民選舉自己嘅領導人，組建自己嘅軍隊，執行自己嘅外交政策，維護自己嘅國際貿易協定，以任何嘅標準衡量，台灣都係一個主權、民主、獨立嘅國家。佢仲響發言當中話，美國應該放棄自上世紀70年代以嚟採納嘅一個中國政策，佢將該個政策稱為係一項不誠實嘅政策。佢承認呢項修正案並不能立刻終結一個中國嘅政策，但係佢話佢哋至少係可以要求使用誠實嘅地圖，唔再延續一個中國嘅方言。共產中國就係共產中國，台灣就係台灣。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成立維吾爾連線，專門處理中共對維吾爾人嘅侵權問題。美國眾議院民主黨眾議員蘇奧奇以及新澤西州共和黨籍眾議員史密斯響7月29日宣布成立國會維吾爾連線，讓更多嘅人了解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權嘅系統侵犯，支持解決呢一個21世紀最大規模嘅有組織嘅侵犯人權活動嘅立法。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的酒店建造项目，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作为公关工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以及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在29日公布致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总裁以及首席执行官纳赛塔的信函，对希尔顿集团正在新疆自治区以及田园2018年被摧毁的一座清真寺的原址上面建造一座宽棚酒店的报道表示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判囚9年，市民指判刑过重或激起民愤。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五下午在高等法院判刑，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被指去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及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过警方防线，并撞到3名警员，被裁定煽动分裂及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听取求情之后，在星期五下午判刑，表示被告犯案时经过计算及刻意对路面使用者构成危险，不接纳所有求情的因素，两罪共判监禁9年，驾驶执照亦被判停牌10年。据了解，被告将会就刑期及定期上诉。有市民批评判刑过重，不认为有阻吓作用或激起民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实施。首宗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控告的案件，就发生在有关法例实施不足24小时之内。案发时23岁，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摩托车，在湾仔越过3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3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至今还押超过1年。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中国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起诉唐英杰，案件今年6月底在高等法院经历15日不设陪审团的审讯之后，负责审理案件的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 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星期二即是7月27号裁定唐英杰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押后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29号处理求情。辩方资深大律师郭兆铭求情的时候表示，这次是首宗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他相信判决已经加深市民认识干犯国安法的严重后果。就煽动他人分裂中国罪，郭兆铭认为本案情节较轻，被告只是驾驶电单车展示其次，引来旁观者拍手，如果情节严重，被告应该是煽动者，并且确实做出分裂中国的行为，又或者被告本身参与策划和实施分裂中国。他认为法庭应该考虑根据条文判处被告5年以下的监禁。至于恐怖活动罪，郭兆铭形容被告只是鲁莽驾驶，他驾驶电单车经过警方防线的时候有意避开警员，而且不是刻意攻击警员，三名受伤警员伤势亦都不严重，认为3至10年监禁合适，亦都希望法庭考虑两项控罪涉及同一事件，将两罪的刑罚同期执行。郭兆铭又表示，被告唐英杰是一个本性不坏的年轻人，他中五毕业之后曾经任职餐厅侍应，有急救知识，曾经在示威现场替伤者急救。至于撞伤警员的行为，唐英杰已经深感抱歉和后悔。辩方又呈上由唐英杰屋企人、朋友和前雇主撰写的求情信，辩方又提及唐英杰的祖母早前患上癌症，或者会因为本案不能够见他最后一面，希望法庭判刑的时候尽量宽容。根据港区国安法，恐怖活动罪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听取求情之后，星期五即是7月30号下午判刑的时候表示，被告特意挑选犯案的日期、时间、地点等等，为了展示其次设定背景以吸引公众注意。法官表示，案发的2020年7月1号尤为重要，除了是一年一度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日子，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的第一日，而港区国安法亦都是因为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引起的安全问题而制定。法官认为当时有反华势力大肆鼓吹香港独立、香港人自决、公投等的主张，并且实施分裂中国和破坏中国统一的行为。法官表示，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量刑起点是监禁6年半，恐怖活动罪的量刑起点是监禁8年，而恐怖活动罪的8年刑期当中，其中2年半应该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6年半监禁分期执行，其余的刑期就同期执行，因此两项罪名合共判监禁9年。法官表示，得知被告有悔意，但是认为被告认罪才能够表达最明显的悔意，并且会获得应有的刑期扣减，不过被告否认控罪，因此不能够以有悔意作为求情理由。法官又表示，注意到被告除了曾经犯下轻微的交通违规，属于品格良好，但是本案两项控罪情节严重，法官认为被告的良好品格亦都不是求情理由。由于本案是首宗国安法被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不同政见人士在法庭外聚集，有亲中团体认为应该重判被告，亦都有市民声援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 Ch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英杰的行为被控两项国安法的控罪不合理，而法庭判他监禁9年亦都是过重，他认为不会有阻吓作用或者会激起民愤。
我觉得就我来讲就不是阻吓，这个是一个即是激起香港人那个愤怒的心的一个行为来，我觉得是。即係以我嚟講，我就唔會覺得係阻嚇咯，我只會更加嬲咯。即係作為香港人。
警方不断以防疫四人限聚令驱赶法庭外声援唐英杰的市民，但是亲中团体的成员有共同目的超过四个人拉横额和手持标语要求重判唐英杰，警方就准许他们留在法庭外示威。 Chris 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令到很多市民不服气。
即是我们香港人有句说话就是五句，为什么那班所謂親中人士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呢？但我們自己即是普通一般市民想做回自己的事就不行呢？應該是不是不 make sense？ 我覺得
Chris 坦言在防疫限聚令和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難以有機會上街發聲，他認為支持黃色經濟圈寫信給在囚的抗爭者，到法庭旁聽聲援抗爭者和送囚車等等，都是繼續發聲表達不滿的方式。 Chris 又認為還有很多香港人不會屈服於極權之下，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那我就同埋我是極度不滿這個極權的，我是一個很討厭極權的人，他是越打壓我就不可以這麼容易低頭。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是有一種即是很堅強的心態，是永不低頭。
到法庭旁听声援唐英杰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的判刑过重，但是作为国安法手中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对日后同类案件会有指标性，至于会不会产生阻吓作用和对言论表达自由的影响，他认为国安法的红线仍然未有清晰的指标，目前难以估计相关的影响。
我覺得是一個指標性咯，即係我覺得是令到之後判嗰啲案絕對是因為攞呢樣嘢係一定去做個指標咯。咁你話阻嚇嘅嘢，咁其實條線而家點樣定去判呢個罪，其實而家都冇人可以攞到個好準確個答案。
65岁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何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唐英杰判监9年是太重，在最黄金的年轻岁月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他觉得这样很可怜。他慨叹香港由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变成一个言论处处受禁的社会，他流泪反问当局是不是年轻就有罪。
即是我觉得他那支旗是不是那么重要呢？即係點解香港依家淪落到連呢支旗呢幾個字都可以話叛國啊，或者可以顛覆啊，支持到咁大嘅罪咧？咁樣咯，即係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真係都幾廿歲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點解香港淪落到咁樣？即係當然後生，依家係咪真係後生就有罪咧？咁我點解呢個政府會搞到咁樣？即係。我真的不知道。
准备送囚车声援唐英杰，化名香港人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判刑过重，他认为是企图打击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香港人又表示，北京制定国安法的目的就是要震慑香港市民，甚至压抑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他会继续坚持留在香港继续抗争，声援在囚抗争者和守护香港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其中一名辩方大律师刘伟聪离开法庭的时候向记者传达唐英杰的说话，表示好多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时间会过得很快，他会撑住，大家都会撑住，就好像香港的运动员一样。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被告将会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抛出了清单底线，美国学者呼吁拜登压制美中关系继续下滑下去。继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这个星期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的会谈引起各方高度的关注，美中关系是否急转直下，开始头破血流呢？在美中两国以及美国国内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方对天津会谈的对外宣传口径是对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四个停止，这个不太是对中国国内已经亢奋不已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而美国以及西方媒体看到的则是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中国未有缓和强硬言论的迹象，凸显世界两个最富有的超级大国之间日益敌对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担忧美中关系擦枪走火，希望双边关系走上正轨的呼声开始出现。年逾九十、一生关心研究美中关系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呼吁拜登总统就美中关系发表正式的演讲，以扭转美中关系的继续下滑。孔杰荣对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现时是拜登总统发表重要讲话压制美中关系的逆势，告诉中国以及美国人民一些坚硬事实的时候。他说拜登总统不能够因为在一个分裂国家的很多问题上面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而扭曲以及危及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亦都必须要表现出某种的意思，放弃他们对中国民众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煽动。他还说，在美国的自由派社区里面，一个越来越大的运动员迫使到拜登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战，甚至加大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特朗普总统虽然败选，但是他的支持者人数依然可观，他本人亦都试图卷土重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中国是特朗普总统的未竟事业，这些都是被认为是制约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的强大国内政治因素。孔杰荣说，美国有自己的要求清单，现时是需要是美中双方相互承认，是时候坐低落来讨论，并且尝试逐一解决一些现有能够管理的问题，如果未有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话。他还表示，非外交会谈两次已经是进行了，但是他认为这两次的会谈启动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建设性地向前推进，而这个将会需要美国总统的领导来取得进展。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关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中国官员常讲的一句说话，这个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海峡、东中国海、新疆、西藏等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反应。不生从事美中关系的学者作家夏伟在电邮当中说，换句话来讲，北京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和美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主要是由他的自身的战狼外交政策所导致。7月26号至27号，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国之后，在经过和北京的一些接触之后，在天津先后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天津会谈之后，中方开动宣传机器高调报道，中国外长王毅给予美国划了三条底线，补了一课。副外长谢峰亲自向媒体介绍对美国提出的两份清单，搞错了清单包括要求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等的内容。中共战狼官媒《环球时报》称此举是史无前例，令世界震动。中国网络平台上面的小粉红是大呼吐气扬眉。这些都是给予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对中国是表里如一的，就是要同中国一直竞争下去，但是拜登政府的底线是不要擦枪走火，要管控风险，为双边关系筑起护栏，这个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去中国的目的。余平表示，中方其实心里面也都明白美国的意图，也都知道美方想管控风险，但是对外仍然是要用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往最高的层面上面去批。前苏联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使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黯然失色。中共唯一的能够动员民众维护他们执政合法性的，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大旗。 習近平上台之後，採取了重拾毛澤東意識形態以及強化百年不辱民族復興的雙管齊下的方式。但是這次最新的外宣內化努力，究竟會有利於還是有害於中國的自身利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是指出，即使是拜登政府一直在考慮中國現時的公開要求採取的某些步驟，但在收到這份偶錯清單之後，這樣做在華盛頓或者是在政治上已經是為不可能。孔傑仍認為在一些問題上面雙方都不會讓步，比如是美國會繼續對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國各地維權人士的維權律師的鎮壓進行譴責，而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亦都不大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孔傑榮認為在危險日益增長的台海方面可以取得到進展。他說美國可以停止向台灣派遣官員以及軍事上有象徵意義的做法，同時亦都可以採取進一步的非官方措施來表明我們對台灣安全以及是持續發展的支持，但是北京必須以減少他們對台灣公開壓力所作出的回報。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認為，拜登政府向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是選擇不多，而中方對美中關係未來走向握有更大的主動權。7月28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纽约，准备到华盛顿走马上任，但是美国驻华最高外交官仍然是林办，拜登政府迟迟不提名驻华大使亦有现实的考虑。余平表示，因为华盛顿现时对华鹰派观点占据上风。余平说，中方如果不作出某种善意的回应，拜登政府亦无法具体改善美中关系。習近平的班子如何靈活變通地處理同美國關係，實際上決定了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方向。余平認為，習近平的前任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在處理對美關係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以及貫通性，這個亦都是江澤民和胡錦濤能夠讓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南中國海撞機事件軟著陸的原因。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認為，北京在一次處理天津會談的手法似乎執意是要對等方式來回應美國的批評以及制裁，但是夏偉問北京真的能夠做得對嗎？舉個例來說，如果美國是這樣做，中國能夠允許50名的美國等外國記者持有保證的簽證進入中國嗎？夏偉點出了北京慣性思維當中的中國特色，而這個特色在習近平時代尤為突出，這個就是將任何讓步看作是軟弱的表現。但是夏偉說，實際上如果妥協能夠保護一個國家的安全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它可以是一種力量的表現。這個就是中國的不靈活性可能會危及到整個經濟成功的故事的地方。夏偉說，如果為了台灣統一或者是對整個南中國海提出主權要求這樣的非核心利益的事情，雖然北京將他們的定位是核心利益，而犧牲中國已經取得的巨大發展進步，這個將會是幾咁可悲的事情。夏偉說，如果中國願意真正創造地是思考以及靈活地談判，他相信他會在拜登政府當中找到是熱心的合作夥伴，因為拜登政府想要的就是解決方案而不是競爭。他還說，北京對天津的會談作出的兩個清單、三條底線、四個停止的宣傳努力，雖然進一步是推動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在自由社交媒體上面他是遭到網民的嘲笑。其中是有一個是的嘲笑，就是說最重要的是取消不法簽證給共產黨員以及是直系親屬到美國。美方問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家和他們的財產都是在美國，這個是他們的人權。朱坤和就說，本來已經為要江山謀福利，現時一拉清單全部是為自己爭取去邊一邊的機會。盜察院是在海外案察史就寫說，其實是哀歌，那一條不是自己主權範圍的事情，還是要跪求美國不要添亂。這個令人想起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他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就解釋說，這個令人想起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 佢話：呢一屆政府劃清楚中共同中國人民嘅關係，指明咗中共唔等於中國人民呢個簡單而重要嘅概念。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中國政府近兩年嚟大舉整頓科技業，使得到中國科技富豪面臨政府嚴厲嘅打壓。喺呢個困境之下，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拼多多創辦人王珍、小米創辦人雷軍、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等科技業嘅領導人，卻不斷大手筆捐款做慈善。分析人士認為，科技富豪早已經被中國當局盯上，因此佢透過慈善捐款，一方面順應當局嘅扶貧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亦都希望能夠避免被進一步審查嘅風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白榮光發自台北嘅報導。
中國嘅富豪大手筆慈善捐款風潮越嚟越盛行，其中科技業富豪近兩年嘅捐款額更加係超越其他行業，頗有向西方國家富豪急起直追之勢。根據福布斯2021年中國慈善榜的統計顯示，上榜的100名中國企業家現金捐款總額達到人民幣245億1千萬元，亦即是美金大約36億8千萬元，比去年大增 37%， 是繼2011、2017、2018、2019、2020年之後總額捐款第六度突破人民幣100億元，亦是首次突破人民幣200億元大關。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去年以捐款人民幣32億3千萬名列榜首，超越去年榜首的中國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所捐出的人民幣30億元金額。福布斯中國說，馬雲引領阿里巴巴集團在積極參與新冠肺炎抗疫工作上作出貢獻，而騰訊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馬化騰就以人民幣26億元捐款名列第三。另外，胡潤研究院5月發布的2021胡潤慈善榜顯示，中國億級慈善家達到39人，是歷年來第二高。其中拼多多創辦人王峥去年捐出人民幣120億元，首次成為中國的首線。而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就捐出了人民幣5億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排行第八。中國政府近兩年收緊科技業監管，使到科技富豪面臨前所未有的打壓，但面對當前的困境，富豪仍然持續大撒幣做善事。這麼慷慨的善行的背後，有沒有其他的政治考慮呢？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王丹以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富豪願意捐款，不理怎樣說亦都是好事，值得鼓勵，但中國整體來說還未有形成有錢人做慈善事業的普遍習慣。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少數情況，他認為大部分慈善行為都有其他考慮，這一點與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陳建普就對美國之音說，西方慈善家的捐款是比較偏利他主義，覺得財富不需要留給自己下一代，在這一代他就希望將財富早應有效的應用，可能是研究亦好，或者是教育工作亦好，或者是對社會改變一些運動亦好，但中國的慈善捐款是利己式的，過去巨富的基金會大概是以採購或者藝文為主，比較熟悉的就是將故宮流落到海外文物買回來，現在可以直接說是備和式。中共高層早就劍指中國富豪，並且對他們所積聚的罪額財富發出警示。在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由清朝企業家張建所成立的博物館時，特別讚譽張建是一名愛國的民族建設者和慈善家，頗有以古喻今，暗示民營企業家要仿效的意味。今年3月，中共在批准第14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更加大力鼓勵民營企業要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克纳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似乎已经将慈善作为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去改善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 阿勒夫說，習近平希望民營企業主回歸社會，這個背後的驅動原因包括降低中央財政負擔，減輕地方政府各項業務的負擔，同時亦希望借這個機會促進社會和諧，減少社會動盪的機會。而同時，中國政府多個部門持續收緊對科技業的整改行為，阿里巴巴的馬雲是被打壓最明顯的例子之一。他雖然風光地做了中國首富和第一大慈善家，但因為去年十月的演講的時候嚴詞批評中共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制度之後，從此自公眾視線消失。關係企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更加在去年的十一月強硬被當局臨時叫停。中國對科技業的整頓自此就雷系風行。今年三月，中國網信辦和中國公安部門陸續約談小米，直接挑動阿里巴巴、騰訊等多間企業。官方說有關業者近期未履行對語音社交軟件安全評估的程序，亦涉及所謂的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四月底，小米和十二間互聯網金融平台被中國的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約談，亦被要求整改，內容涉及壟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以及境外上市等行為。在這些氣氛之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四月承諾捐贈77億美元去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幫助鄉村地區脫貧。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呢啲捐款並不單純，恐怕有向中共交保護費以求化險為宜。認為騰訊近期屢次被約談，亦可能同佢哋為滴滴出行嘅大股東之一有關。滴滴喺六月底美國上市交易兩日之後咧，就被中國當局高調審查，仲要求佢哋嘅程式下架。七月十號，中國網信辦發布新規，要求超過100萬用戶的公司到海外上市的時候，必須向有關機構申報。這個等同敲響了中國科技業海外上市的喪鐘。跟住在七月十六號，網信辦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聯合進駐滴滴。在分析人士眼中，滴滴前景堪憂。當局不斷整改科技業，呼號了繼續大捐善款。手機大廠小米的董事長雷軍7月16日將他的6億1600萬股小米 B 類股份平均捐給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以小米當日收市價28.25港元計算，捐贈額達到22億美元。雷軍捐股引發了中國網民的熱議，有網民在微博貼文說，捐給香港的同名雷軍慈善基金網上找了半日都找不到的官網，看不見慈善用在哪裡，亦不知道慈善基金做了什麼事。韭菜真可憐，天天被人割還要大喊聲人，這麼多錢做善事總要有結果。另一名網民就說，美國拉住 G7 搞了全球最低稅率的門檻，科技公司不再擁有避稅天堂。不久之後，註冊地址在避稅天堂某某島的中國科技巨頭開始通過捐贈將股份從這些避稅天堂搬到基金會有限公司。王丹表示，中國是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對於捐款的真實狀況、去向、使用、監督都缺乏相應機制，尤其是這些捐款往往都要通過政府機關去發放，這個大大影響了捐款的信譽。而另外，餐飲外賣平台美團的創辦人王興亦宣布捐出價值大約20億美元的持股給旗下的慈善基金會。而字節跳動的行政總裁張一鳴就在5月20日宣布辭去現職，以投身教育慈善事業。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張一鳴之前曾經被中共網絡安全及證券監管機構官員約談，之後字節跳動就無限期擱置海外上市計劃。針對科技富豪向旗下慈善基金會捐款的行為，陳建甫認為透露了民營企業家對中共的恐懼。他說，中共的心態是，如果你今天不將你的利潤成立基金會，將來如果中共覺得你違反了他們，你就過去的這些利益可能全部都充公，這個是富豪所擔憂的。如果今天不做這件事情的捐款，可能未來保有基金會營運的可能性都沒有。雖然民營企業家成立慈善基金會，但是陳建甫教授說中共會毫不忌諱地將手伸入去。 他說中共未來可能會對這個社會慈善事業的管理辦法修訂更加嚴格，而且會指明希望企業向哪個方向去，這個就是違反了成立慈善基金會原本的初衷。可能未來會有一些衝突，但中共大概不會理會這些衝突，他會希望這些基金會向中共想要的政策去執行。王丹就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企業捐款，一旦政治力介入就喪失慈善的美意。他說因為介入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中共當局介入慈善事業某種程度上講是展現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力的手段之一，這是一種軟性的控制。從2021年胡潤慈善榜可以看到，教育是企業家去年捐贈的第一去向，佔比從前年的 31% 增加到去年的 39%。 順應中國當局的扶貧政策，用於扶貧的捐款佔比就從前年的 11% 增加到 24%， 捐款人數排名第三。不過富豪慈善捐贈的成長率和他們的創造財富速度不成比例，前39名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的總捐款金額只是佔百富榜前39大企業家總財富6.5兆美元的 0.5%。 過去10年來百富榜企業家的總財富大增5倍，但是慈善榜捐贈過億的慈善家人數只是成長了1倍。專家說未來中國富豪的慈善捐款會不會常態化還有待觀察。哈里夫說科技公司以前慈善捐款佔公司整體獲利很少的部分，中國大企業主持續提高捐贈收入的發貧比有助於他們追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企業捐贈統計數據。陳建甫就說短期中國富豪會做避禍式的基金會成立，後來會不會就好像比爾蓋茨這一類一個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出部分盈餘呢？這個可能要一些時間才可以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荣光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正面临来自华盛顿和北京政界的双重重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两个国家的新规定将会使其他中国公司更难追随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脚步，限制他们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帮助互联网零售巨头阿里巴巴、在线游戏公司腾讯、轿车服务公司滴滴以及中国电信这一类公司发展壮大。在北京监管机构已经表示他们计划好仔细审查那些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公司，特别是在这些公司收集中国消费者数据的情况之下。專家說這些導致很多中國的公司開始重新考慮在中國之外的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計劃，而同時拜登政府正是推進一項實施2020年一項法律的計劃，該法律將會迫使外國公司從美國交易所退市，除非這些公司允許美國監管機構至少每3年核實一次他們的財務的審計，而中國政府對這些一直非常之反對。很多這些橫跨美中市場和資金的著名大型中國公司突然陷入了西方資本市場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拉鋸戰。西方資本市場要求上市公司提高財務的透明度，而中國政府就小心翼翼地保護敏感的信息。這個緊張的關係如何而得以解決呢？將決定世界上資本最雄厚、流動性最強的資本的來源地，就是美國股市能否向中國企業開放，這些亦都將會決定投資者能夠從在世界經濟之中正是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中國公司那裡期待得到有多少的透明度。而中國企業高度依賴於美國資本市場的融資，單單在2021年前6個月就有34家中國公司開始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籌集了大約124億美元的資本，並且為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帶來了數億美元的手續費。另外有20家公司計劃在今年交後市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5日，總共有248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總市值是2.1萬億美元。 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中国监管机构以违反数据使用和收集规定为由的士滴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之一，将它的应用程序从中国市场下架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暴跌。在宣布对滴滴进行调查的时候，中国当局对该公司所谓的违规的行为含糊其辞，但是表示这个举动是在度巩固海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责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拥有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会推迟原计划在纽约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而这个声明是该公司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发布的。该公司称自己存在未被具体指明的数据的安全问题。专家又表示，这类政府调查结果是为了促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在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在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实施新审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向国内公司表明中国的交易所是筹集资金的可行的选择。在今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迫使中国电信在美国退市之后，该公司开始转移投奔中国的交易所。而在上个星期，中国监管机构同意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众发行84亿美元股票的计划，这些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股票的发行。虽然一些人担心中国政府正是采取阻止国内公司在外汇市场出售股票的早期的措施，亦都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北京的目标并不是那么明确。他认为目前假设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这些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任何形式的上市的话，还是为时过早。这些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迪说的。他说如果这个就是目标，那证券监管机构本可以干脆拒绝批准任何正是在度筹备之中的上市的计划。欧亚集团的资深领导人德里奥洛上个星期五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认为北京的战略目标比以上设想更加是有限。他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北京的策略是不是比如强制所有公司在香港或者内地上市，因为他觉得这些在短期之内不是那么现实。他又说他认为北京方面正是试图拿捏微妙的局面。他又补充说他们正是试图被中国公司同意在上市之前先通过这些监管的障碍，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这些公司进行一些控制。不过他又认为他们仍然在努力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会在这个对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上面同美国达成一致，因为最终这些将会是中国公司是否能够继续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要求中国上市公司接受财务审计的这个摩擦，源于中国公司和大多数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公司之间的内在的差异。譬如在美国上市公司往往和联邦政府保持距离，这样就意味着当投资者要求这些上市公司提供有关它的运营和财务的详细信息的时候，政府的安全利益不会受到牵连。但是在中国，大公司往往从政府或者军队紧密交织，这样使到要求这些公司达到西方式的透明度变得没那么简单。专家又表示，中国公司和美国市场之间毫无疑问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脱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说，一定程度的脱欧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似乎不可避免的。他说整个关系正是处于一个拐点上面。他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分道扬镳，尤其是中国将会必须改变他的行事方向，而这些在目前来看是不是有可能的。巴里又说他们在中国的公司的报告说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持续盈利良好，但是由于双边关系恶化，他们越来越担心未来在前景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新的投资将会减少。好像其他人一样，巴里亦都对出现一个可能防止双方重大损害的解决方案抱有希望。 他表示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实现某一种平衡的一种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临近，政治枢纽的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专长中共政治精英研究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打破太多的制度，因此会执政几耐无人知道，这样令到他的接班人是哪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习近平钦定了某位接班人，两个人亦都无可避免地出现核心只有一个的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是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到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日。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近平的核心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或者是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近平时代才是最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的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时代继续沿用，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又反转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毛时代，
表示习近平是拿毛泽东时代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小平以及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决策出现的问题，看起来虽然变来变去，但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不变的，就是完善强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方向是不变。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是亦都产生了一些的后遗症，比如是官员凡事都是要请示上层，上层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作决策，这个亦都导致了如果不是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有由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亦都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时已经是不复存在，造成现时的政坛精英的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重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会全家都会被诛。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之后仍然是可以享受退休应该有的政治礼遇以及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亦都可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习近平是对共产党官员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会有事，比如是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
寇建文表示，或者在习近平时代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但是到他的末期或者后期，新的领导人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好像习近平那样维持这样的方式，以及是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他个人觉得值得向大家去注意。所以习近平时代不见得会出大事，但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寇建文指出，
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慣例大致是有兩個特性，一個是年齡的劃線，68歲即使是不尋求連任，第二個是梯隊接班，亦就是會刻意挑選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裏面，令到整個領導班子形成至少兩到三個年齡層。邱建文舉例，2007年的時候，胡錦濤十年任期已到，他當時就特別是找到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好像李克強、習近平、汪洋進入去領導班子裏面，還有包括一些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比如是薄熙來、黃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讓那些將來預期要接班的人先歷練過，等五年一屆之後再更上一層樓。即使胡錦濤本身亦都是在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後一共是歷練了10年才當上總書記，習近平亦都是如此。不過他說，但是這樣的接班機制到了胡錦濤的後期，在習近平上台之初就開始鬆動。邱建文分析說，2012年的政治局委員裏面，孫政才是和胡春華兩人最年輕，從年齡上面來看是比較有可能當習近平的接班人，但是胡春華至今還是未有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孫政才在2017年的時候被拔走，所以目前而言，習近平時代的接班機制顯得是非常之不明確。
他已經打破了從鄧到江到胡時代裡面，
邱建文表示，他已经是打破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是打破了。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20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然未过68岁的红线，但是已经连任了2届国务院总理。按大陆宪法或者是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他退位前的过渡。其余5位常委，栗战书的年龄最大，他和韩正两人到20大的时候年龄都将会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几率高。其余3名的常委，汪洋、王沪宁、赵恶济都是未到齡，而且仅仅是入常一届，仍然是有机会续任。邱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和梯队接班的政治惯例仍然存在的话，20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时的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是政治局里面找跟习近平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出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的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年，胡春华或者是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32年，这样胡春华的年纪亦都会被判出局。习近平的执政越耐，就只能够越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邱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在于负责组织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信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满确定的目录之下，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是习近平打破任期的限制，接班的机制亦都变得不确定，但是仍然可以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是强化。
在20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负责财经工作的。
邱建文表示，在20大之后，大家是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是有没有一个主要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个背后代表的就是总书记在财经决策进一步的扩大。邱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近平的健康良好的情况之下有序接班，他在习近平的核心之下亦都可能难以承接是权力，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这样习近平就不是核心，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要不然就是接班人选 选择活在习近平的阴影之下，但是习近平仍然是核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关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